今天早上晨更，我们来看四世纪的第十二章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总觉得说神用一个人啊，很多人讲这是属灵原则啊，神使用这样那样，然后一个原则。其实我们在这边看到、很多的事情里面，真的圣经里面记载着很多跟我们有关，跟魔鬼有关，跟神心意有关很多的事。特别我在读旧约的圣经里面，看到许许多多人很自然的反应，神在那个地方一句话都没有说。特别对于以色列人之间的很多的纷争，神好像没有选边站。我在这边读的时候，我在想，以法莲人对耶伯他这个耶伯他对，真的，你好，我们好好读这段圣经吧。你说耶伯他对，那他对最后为什么杀这个以法莲人呢？以法莲人对。人家遭到危险征战要你去救，你也不去，等到人家把征战打完了，耶和华上帝这个好像赐福这个耶伯他了，你又在那个地方来话多，是不是啊？没有一个人会百分之一百对，也没有一个人会百分之一百错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在这边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没有一个什么，就是我现在慢慢在读圣经，我想到我是第一次读，我把从前别人对这段圣经的解释，哪怕是我心里面很敬佩的属灵的领袖，我也都必须要放下，我要重新去读，求神真正慢慢来光照开启。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真的很清楚，神要使用你，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，你就是打败了，你就是得胜了，赶出了，或者说今天做成功了很多的事，你以为大家都会鼓掌叫好的，你不要这样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心不是这样。不要说我们不完全的人，有限的人，我们还会有错的人，就是连耶稣嘛，他没有任何一点的错，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心意在这个世上生活，他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。因为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连耶稣在世界上，人还有意见吗？别人对我们有意见，等到别人对我们有意见，我们的反应很大，只说明一点，也不是说明你对他错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像耶稣一样这么的成熟而已。最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感触很深，因为三十年前一个小孩，十来岁的小孩，现在怕也要四十多岁了吧，五十岁了吧，讲起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也不是安慰他，我说我根本不看你现在是这个黑社会的头角，哎，你今天是什么？我说我听你的字里行间，你讲了会有那么深刻的一种的歉疚，那一种内心深处的枷锁，你到现在为止还会拦阻你的手下去什么抢设结痂的，做那些奸犯科的事。我真的不是安慰他，我说一个事实，我说一个人内心深处真的有神，真的有主的话呢，他里面永远都会有一个被提醒愿意向上成长的动力。这一个源头是从神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再被上帝使用的人，他还是生命不完全，而主所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，那个永远生命对永远的完全的圣洁等等这一些的那一种的 里面的那一种的需求，会让他往前，会让他自不是是看别人对还错，乃是自己不完全的时候，做了一件事情不完全的时候，圣灵会提醒，那个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就算不成熟不完全，但是这个生命的本质会提醒我们，这是很宝贝的。在这个地方耶和他完全吗？啊，好像今天我们讲了个半天，一个人是传道牧师长老了，他就是个完全人吗？你想想，他不是的，他会杀你的，你反对他，你阻挡他，他哪天会杀你的。假如我们是耶和他的话，不要因为上帝使用我们，以后他在这些渡口杀了以法连人，圣经里面没有说耶和他做了对，耶和华上帝在旁边看这件事情一句话都没有讲。为什么没有讲呢？告诉我们，一个再属灵的人，只要他的生命还不丰盛，当别人对他的成功挑战的时候，当别人对他的什么东西有什么的时候，他会毫不留情的击杀的。以我的看，还是想千方百计的，我非要杀死你以法莲人。你要逃走的时候，在那个渡口找人，搞几个字，就好像这个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从小发音，因为这种语言从小发音，这个音是没有的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怎么样呢？要找出你是以法莲人，把你杀掉。圣经为什么描写了那么的清楚？就给我们看见，你不要假设一个被上帝用的人他就是一个完全的，不是的。所以我要讲的也是这样，你敢去得罪一个当权的人，哪怕是世界上当权的人，教堂里当权的人，世界上当权的人的话，他可能表面上还给你和颜悦色的，背后来追杀你了。在礼拜堂可能你得罪一个人，他当面跟你嘻嘻哈哈好好的背后来搞你，你不要觉得奇怪。我觉得这就是这些圣经要写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真正的原因，不是吗？是不是弟兄姊妹？你好好想想。但是因为这个耶和他，那不是这个耶和他，按照我们想有理由啊，我要杀他有理由啊，也不是我惹你，是你来惹我。我在瓦邦的时候，我们瓦邦的领导，我们有机会跟这些真的最高领导在一起，他就发恨的跟我讲一句话，直直的讲，王老师，我们瓦族的脾气之间就是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呢。哇，讲到真的那个杀气腾腾啊。后来我想想，谁又不是这样呢？有的时候讲话的时候杀气腾腾，是吧？有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有的时候那个杀气腾腾摆在里面，是不是啊？当面嘛不敢说什么呀，背后嘛说了一大堆，是不是这样？求主怜悯我们。耶和他哎，不是别人呢，是被上帝使用的一个人呢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在这边第一个交通的是，就是这样。你也不要去挑衅权威，但是我没有说权威是不可以被挑起的。但是呢，你真的去挑衅权威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。没有一个被神用的人会像耶稣一样生命这么丰富，那么完全，那么成熟，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真的吗？不信你去跟你认为很属灵很爱主的人，你去跟他住三天嘛，住三个礼拜嘛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真的求主怜悯我们，这是我第一点交通的。为什么先讲耶和他呢？ 因为不要让以法连人挑起你的血气，让你杀他们有正当的理由。所以我先讲耶和他，当然这只是我的领受，大家不要把我的领受当作圣经的本身，你自己好好去看在这里耶和华说了什么话，我们的灵去感触一下。当耶和他杀以法连人的时候，我们的耶和华心是很高兴哎，还是只是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给我们后人来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。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这个以法连，真的有这样的人，政治上有这样的人，岳飞在前线打得很辛苦啊，他们在后面怎么样呢，一方面捡现成的战果，一方面还要这个搞一些什么样的东西。这个以法连人不是一次了，在第八章基甸的时代也是这样的，同样的一句话，为什么你们怎么样不来找我，没有来找你吗？那么为什么还要讲这样的话呢？有功劳他想要，是不是啊？有权利他想享，该尽义务的时候呢，他滑头。这样的人多不多啊？社会上多不多啊？啊？礼拜堂多不多啊？你做了再好，他总是要想出一个东西来说说你。奇怪，这个人真的很无聊的。这个，但是我想到，以法连人有的时候又不是跟我们一样吗？还是以法连这个支派里面的 DNA 就有这个东西，一天到晚是他。但是我们好好想想，我们见得别人被上帝使用吗？我们见得别人比我们更讨神的喜悦吗？我们见得别人恩赐比我们大吗？我常常在想，那些没有说方言恩赐经历的人，那为什么老是要去反对那些说方言的人？你管他说了真说了假，圣经里面明明讲这是一个恩赐嘛，你去反对这个说方言这件事，你一点道理都没有。那你要信口雌黄的说他那个方言是假的吗？那不是。所以今天我在想，很多的问题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是见不得别人有我没有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以法连人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，又何尝常常不是我们的心态呢？一个不成熟的，哪怕是信了主的，我再说以法连人可也是神儿女十二支派里面的一个，只要我们生命里面还不成熟，怎么样都还有这一些从亚当下来的，亚当我们的祖宗亚当流传下来这些 DNA 的东西，里面就有这样一点叫见不得别人好。但是一个真正神的生命在他里面越来越丰盛的人怎么样呢？他会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蒙福，这是很大的差别的，不是他知道的东西多，乃是他的心态里面不一样了。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人，我们熟的一个弟兄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夫妻的沟通啊，他说心态比内容更重要。哎，我仔细在听他讲的话以后，我就发现很有意思。我们今天怎么样呢？我们沟通的心态从来不反省，一天到晚在注意我讲的对还错哎，我那个对还错还是根据我自己对圣经的解释，根据我自己的人生经验。以法连人这是什么态度，是什么心态？想想我们很多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没有叫你那是他的错，他叫你你不去支援人家那是你的问题，别人神后来你不去帮他，神帮他了，这件事情做完全了，这又是种酸葡萄，是不是啊？今天我们在这个一群人当中，我社会上的事情不讲，我只讲讲我们在礼拜堂里面的事情。这件事情提出来了，你真的很有负担提出来，大家说不行不行不行，是吧？ 你去做的时候呢，谁也不跟你，谁也不来支援你。等到这件事做了最后，发现神很喜悦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啊，你以为大家给你鼓掌吗？啊，我这个经验特别多。这可能就是，这是我的个性也好，这是我真实向神的执着也好。我看到一件事情，真的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想法的，我也相信我的想法一直心意更新和变化，因为我不是笑，不是我笑话这个世界，我的心只是为了上帝做的。我这个心一兴起来，为神可以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反对那是你的事情呢。我要做的当中，你不来帮我，我也不怪你呢。但是上帝给我学的功课是，真是这些事情做完以后，神也喜悦的。当别人来七七八八像这个法利赛人，这个像那个以法莲的这样来说的时候，所以我刚才才会说，我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像耶和他一样，我杀了，我给你头都抬不起来把你讲到，像杀死你一样。但是慢慢才会觉得说，这样神喜悦吗？这样以法莲支派的人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要以一个什么心态？我相信真的要向神容忍神百姓，十二个支派常常拜偶像偏离神，这样的心态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。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不晓得在我们的周围，你只要浑浑吞吞浑浑顿顿的马马虎虎的在那边信耶稣，对不对啊？这些事情都临不到你。等到有一天你真的会受到环境的逼迫，像耶弗他被他爸爸妻子的孩子们赶逐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一种的遭遇，到以后真的人需要他去攻打对神百姓们这个欺压他们的敌人，从这样一个过程里面过来以后，到最后人还这样的对待他。我常常这样说，圣经里面记载耶弗他杀以法莲人，你说记载圣经里面有圣经根据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这是对错圣经启示的一种错误的领会。圣经是启示事实，没有跟你讲圣经启示的这些事实都是对的，神的启示都是真的，记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。但是神启示记录下这些事实里面，有些是神说的神的心意，有些是人自己做的反应，都记在圣经里面。假如圣经记的通通都是对的话，哎，对的跟真的不一样啊。假如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都是对的话，那么耶弗他杀这些这个以法莲人都对了，难怪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样的一个体会的时候，他宗派之间的这个打仗，对不对？宗派之间的闹，是不是啊？灵恩派跟福音派的搞，是吧？搞到最后是像仇人，不是因为爱他，是因为他错了，做错了，说错了，我要对付他，都会有正当性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法莲人错，所以耶和他可以杀他们啊，变成这样了，是吗？至少我的领受不是这样，可能我的领受也不完全对，但是我相信，我现阶段生命的光景，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真的发现，不要盲从的相信上帝使用的人，上帝使用的人有上帝使用的一部分，它里面若是还有从亚当遗传来的东西的话，他有一天还是会杀你的。但是我真的向主祷告，不管上帝怎么用我，不管我的身份是祭司、是士师、是先知、是什么，或者是一个普通的神儿女当中的一个，当神有一天用我的时候，我真的绝不伸手像耶弗他一样去杀对不起我们的人。你可以选择，因为圣经说耶弗他杀的有道理，去杀啊没关系。你真的杀完以后，因为我相信神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，他会提醒我们， 一个人不会悔改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就知道，唉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就主怜悯我们。下面我要交通的是，耶佛他以后又有三个狮子，是吧？假如我读了以后没有记错的，好像后面还有三个狮子，这三个狮子他们做了什么？圣经里面记载什么？只有说他接下来做事实做了多少年，国中太不太平也没有讲，但是也没有说有外地来欺压他们，是吧？有没有两个人特别突出的？一个有三十个儿子，三十个女儿；一个有四十个儿子，三十个孙子。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记，所以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做事事的人不一定完全，做事事的人，他也可以是本本分分的，就是承接了这样的一个。这个世事的这个地位也好，这个抬头也好，是不是啊？平平凡凡的。今天有很多人，你要求做牧师一定怎么样吗？那么多牧师，对不对？你一听到这个人是牧师，你马上就有一个要求啊，就跑出来了，是吧？啊，因为我们一想到世事啊，就是拯救以色列人从仇敌手中。我听很多人在讲的，是就是把神的百姓从仇敌手中救出来。那么他们在这里面，他没有救出什么，听没有？道理跟事实很多的时候不是一回事，也有重叠的部分，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同一个事情。所以当我们以后听到一个名词，听到事实，我希望你真是想到事实里面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什么都没有记载，只有记载他是事实，做几年事实，他有多少个儿子，多少个女儿就完了，是吗？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，因为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是神的心意，所以这个事实他做了唯一的一件事情，是神吩咐的，就是生养众多，其他的呢，其他的这个乏善可陈呢。大家了解这意思吗？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旧约创世纪的时代，想到某某人，对不对？某某人生某某人又活了多少年就死了，某某人生某某人活了多少年就死了。我读到创世纪这段的时候，我说人真的很可怜啊，他除了会遵行神说圣养众多以外，他什么都没有值得神纪念的。今天同样的嘛，今天很多人，我们夸耀自己是祭司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族类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是这样是那样，我们好好想想，有一天到神面前去，我们记载的是什么呢？像我什么都没得记载，有没有？生了几个孩子？有没有生吗？不是这样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好好去想想，我们不要把所谓的属灵的原则、属灵的道理来代替圣经的本身。此一时彼一时，人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，不是因为他是事实，每一个事实都是祭奠，每一个事实都是都是耶佛他，每一个事实都是什么，不是的。不同的人同样都是叫事实，他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反过来还要讲的，有事实在的时代，至少以色列百姓不敢明目张胆的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因为到底还有事实在那个地方让人知道他做错了，是吗？所以我们看看嘛，到下面去看看怎么样呢？这个事实死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哎，死了以后没有事实在接上来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以色列神的百姓又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。所以人不对也没有完全的不对，这就是我讲的。人你认为自己对，你100%都对吗？要为那个不是对的事情在面前 在神的面前需要悔改吗？一个没有悔改感动的人，一个连悔改都就一个会有悔改意念都没有的人，这是一个最可怕的人。一个没有有悔改的意念，真的主，我怎么这个样子对待人家呢？我怎么这个样子做这个事情呢？有这样一个悔改心，而没有这个还没有这个悔改的力量，都可以跟主要，连悔改的心都没有，那是最可怕的人，那真正是堕落的，在黑暗的里面，他什么都看不见。我把我内心深处的一个秘诀跟大家讲。我读到大卫说：“神啊，你以你的公义来审判我。”所以大卫常常是一个悔改的人。当一个人常常要神的慈爱对待他，他很多时候会在神的恩典中坠落的。一个真正愿意面对神公义的人，他才会知道耶稣基督慈爱十字架救恩的宝贝。我们去低头祷告。